大家好，愿每一位在基督里的都平安。2010年，我去以色列，去帮助那边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维护和平。在那边走一走啊，在路上见到人都说 Shalom 或者 Shalom， 平安的意思。Shalom 就是希伯来语 ，Shalom 是阿拉伯语。那边经常冲突，经常有一些人呢，甚至人体炸弹。不知道怎么样，白天好好的，晚上就回不到家了。所以大家都希望天天出去平平安的，别出什么事儿。不仅仅是中东，其实我们每一个地区的人都希望平安。2007年，澳大利亚的悉尼经济与和平研究所每年都出炉有一份叫全球和平指数排行榜，就是按照安全性从高到低把全球100多个国家排名，看看哪个国家安全呢，从安全到不安全。2007年到今年10年了，那么过去10年时间呢，加拿大绝大多数都排在了前10名。中国呢起伏比较大，2007年排60名，到今年116名，上下波动。咱们中文一说平安和平，这是两个词儿，但是英文都是一个词儿，叫 peace。 实际这个也是一样的，同义词，因为人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过平安的生活。咱们再过一周就要庆祝圣诞节了，现在商家都在促销，好多人也在想绞尽脑汁买礼物，买什么礼物啊，送给家人朋友同学同事。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降生，耶稣降生不是白白的来，不是空手来的，耶稣也带着礼物来的。圣诞节了，他赐给人间一份礼物，赐给什么礼物啊？很多礼物，其中的一份礼物就是平安。在圣经旧约以赛亚书9章6到7节有这么两节经文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君，永在的父，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书写在耶稣基督出生600-700年之前，预言将来有这么一位救世主，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出生，出生来了要带给我们平安，因为这位耶稣是和平的君王。奇妙策士的意思就奇妙，英文 wonderful， 策士也就是策划者、设计者、智者这意思。也就是说在耶稣治理下的国度，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大有平安。首先我们看人们生活在不平安当中，人类自有史以来就生活在冲突当中。跟谁冲突啊？跟神冲突，跟别的人冲突，跟自己冲突，跟神的创造大自然冲突，每个人都冲突。首先我们看人跟神冲突，每个人都活在冲突当中。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悖逆神犯罪，跟神的关系破裂了，被赶出了伊甸园。从那个时候起，人就开始跟神不断地发生冲突。人为什么犯罪啊？创世纪3章告诉我们，因为魔鬼使用蛇来引诱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一个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有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想变得跟神一样有智慧。蛇对女人怎么说呀？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人想要像神那样知道善恶，想要跟神一样，所以人就吃了，想变成神就得吃这个果子呀。吃了果子以后怎么样啊？总是对神不满，总是跟神发生冲突。圣经告诉我们，旧约里神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往迦南美地走， 在路上遇见了无数的艰难困苦，神一路保佑，一路祝福，这些人一路抱怨，一路牢骚。后来终于把神惹发怒了，说抱怨发牢骚那些人就不能进入迦南地，他们要死在旷野，非常悲惨。那些人都死在旷野了，男丁20岁往上的全都死在旷野了，只有两个人进入了迦南地，迦勒和约书亚。我们今天是不是也一样啊？也都是一样的。有个寓言故事很有意思，那是关于什么故事呢？关于兔子三瓣嘴的由来。说原来呀，最早以前兔子实际也是两片嘴唇，不是三瓣嘴。那么这兔子他对自己挺不满意，他跟神发牢骚，他说我们兔子啊就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动物，我们招谁惹谁了？真不公平，谁都到处我们杀我们，我天天都要躲避老虎和狼的追捕。他跟神说我不想再做兔子了。神说那你想做什么呀？兔子说我想变成有翅膀的鸟，我有翅膀啊，那以后老虎狼就不想再打我们的歪主意了。神说那好吧，就把兔子变成了鸟。没过几天这鸟又来找神来了，鸟说我过的日子太苦了，我天天到哪儿去都有这个老鹰啊，都有这些毒蛇来惦记我，老是攻击我，我不想做鸟了。神说那你想做什么呀？他说我想做人，人多好啊，谁不怕，可以到处打猎。神说那你这么想做人，那就把你变成人吧。没过多久人又来找神来了，人说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呀，我天天在这里竟是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世界上到处充满了战争、饥荒、贫穷，我不想过这个日子了，当人不好玩。然后神说那你想怎么办呢？他说我还想变，我不想做人了。神说那你想变成什么呀？人说我想变成神，我想变成你，这样我就可以管别的东西了，别的生物了，我就啥不怕了。这回神没答应他。人说那我既然不能变成神，那你还是把我变回兔子吧，这样我就能回到父母身边，天天无忧无虑的生活了，我也不担心吃不担心穿了。神听了特别生气，他说你一个劲儿的抱怨，你麻烦我，让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又把你变来变去，到时候还是要变回兔子，为了满足你无聊的愿望，我还给你变回兔子，但为了惩罚你，叫你抱怨这嘴，我叫你撕裂它。所以这兔子啊，两片嘴唇就变成三瓣嘴了。所以我们看是不是我们经常跟这只兔子一样啊，总是不满意，总是抱怨。特别很多基督徒天气不好了抱怨神，神为什么你让今天刮风下雨啊？然后丈夫出轨了抱怨神，你为什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啊？自己得病了不得医治抱怨神，你为什么不把他治好啊？我们总是对神不满，总是跟神发生冲突。中国古代关汉卿元代写元曲叫感天动地窦娥冤，窦娥也是控诉，窦娥说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道直言冤，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作恶的造恶的享富贵又受严，天地也却原来也这般怕硬欺软，做了个退也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咸鱼妄作天。所以这个关汉卿借着窦娥的嘴来控诉世界的不公平，稍带的把神也给骂了，上帝你为什么允许这么多不公平存在啊？人都是这样，有自己的道德伦理标准，然后呢用来论断神。罗马书1:21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生活的不平安，因为我们总是跟神发生冲突。 我们跟神不能和平相处，也导致我们其他的关系，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创造大自然的关系发生各种冲突。那么第二，每个人都跟别人发生冲突。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人和人之间就不断的出问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总有摩擦。神审问亚当的时候，亚当怎么说呀？他抱怨，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不但尽力地推脱责任，同时呢也是特别怨恨这女人犯罪连累自己。上梁不正下梁歪，亚当夏娃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这俩儿子又有矛盾，冲突进一步升级了。在给神献祭的时候，因为该隐看见神不喜悦自己的祭品，喜悦亚伯的祭品，就把弟弟给杀死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桩的谋杀案。所以从那以后，人和人之间的冲突甚至杀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信仰观念产生的分歧造成了很多的冲突。今年在全世界各地发生了将近上百起的这种流血事件，咱们就数数那些造成比较大的伤亡的事件。1月2号，伊拉克巴格达爆炸事件，至少35人死亡，61人受伤。2月8号，阿富汗最高法院自杀炸弹爆炸案，至少20人死亡，41人受伤。3月25号，刚果警察斩首攻击，这武装人员斩首了40名警察，全国超过400个人死亡。4月3号，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爆炸案，至少14个人死亡，49个人受伤。5月22号，英国曼彻斯特体育馆演唱会爆炸案，至少22人死亡，59人受伤。6月6号，伊朗德黑兰议会大厦恐怖袭击事件，至少13个人死亡，43个人受伤。就在今天，在咱们这边跟亚洲时差有13个小时，就在巴基斯坦有个城市叫奎达，有一间基督教堂，里面500多的会众正在崇拜的时候，遇见了自杀式的爆炸袭击。就今天，至少8人死亡，44人受伤。咱们看，就上半年每个月就能找出一件重大的这种伤亡事件。那么咱们加拿大呢，在全球安全指数排前10名，也不安全。1月29号，在加拿大魁北克有一间清真寺发生了枪击案，当时穆斯林正在崇拜，正在祷告，极端分子冲进去了，至少6人死亡，8人受伤。然后9月30号，也就咱们埃德蒙顿西边体育场，有一个男子拿刀刺伤了一名警察，开车撞伤了4个路人，车内搜出了伊斯兰国的旗帜。这是因为信仰，因为观念不同造成的这种冲突。其实由于私怨呐，人和人之间这种怨恨造成的冲突就更多了。就在8月22号，咱们爱城再往南一点，宾德密尔那边就发生了，有一个 house 着大火了，被纵火焚烧，这个主人5个月大的儿子被烧死了。后来警方破案了，是谁干的呢？一男一女2个20岁不到的白人房客，租这 house 住，但是呢跟房主人老是发生冲突，房主人后来不满了，就说你们搬走吧。这两个人怀恨在心纵火，结果造成了伤亡事件。这些事儿并不是现在才有，人类开始在地上生活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冲突了，各种各样的冲突。那么人和人之间为什么经常会有冲突呢？为什么世界这么多的不平安呢？因为人心里有罪。主耶稣说，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读，这都是污秽人的。怎么样解决心理罪的问题呢？只有接受耶稣，因为他是和平的君。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有圣灵住在心里，慢慢我们长出圣灵的果子，其中就有和平。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就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人和人之间有冲突，首先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我们跟神有冲突。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才能跟神和好，才有可能跟别人平安相处。这个世界没有和平，这个世界也没有平安，我们跟神冲突，跟别的人冲突，我们跟自己也较劲。今年五月中旬，杭州一位白领的美女在结婚之前猝死。这位女士28岁，从农村打拼出来，读了大学，1.65米的个儿，长得很漂亮，在一家网络科技公司上班，是团队经理，年薪20多万。5月1号刚拍了结婚照，准备5月份就办婚礼了，结果婚礼变成了葬礼。为什么猝死呢？因为工作过于劳累，生活没规律。他临去世之前在微信呢、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他说我烧糊涂了。5月14号的时候他感冒发低烧，他想我吃点药顶一顶就过去了，结果16号凌晨人就没了。杭州市第7人民医院做过一个统计，25到40岁年龄段的人因为心理疾病来就医的，每年都会以20%的速度在增长。而这种心理疾病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累。对于我们现在的文化，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社会很快，我们很急，急着去生活，急着去成功，也急着去死。很多人因此生活在焦虑当中，心里没有平安。英国的医学杂志《柳叶刀》调查显示，目前在中国人当中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是患精神障碍疾病的，所以估计全国有5000万以上的精神焦虑患者。著名作家梁晓声说，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农村城市，不分贫穷富裕，不分官员群众，总而言之，我们集体陷入了忐忑焦虑的年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焦虑呢？说白了，就是因为太急着成功了，太急着过标配的生活了，太急着让周围的人认可我们是一个成功而又有品位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人心浮躁，攀比之风盛行。那么怎么才能让我们尽快满足自己的欲望呢？那就是逼着自己激发出自己最大的潜能，实现目标。我们跟自己也没有和平，为了成功，我们牺牲自己的睡眠，牺牲饮食，牺牲休闲休息的时间，牺牲跟家人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很多基督徒牺牲了跟神的时间。我们太忙了，忙得没有时间读经祷告侍奉，忙得没有时间到教会来敬拜神。今天早上我还邀请了几位来敬拜神吧，太忙了，又有这个事情又有那个事情，来不了。我说愿你们在基督里得享安息，是靠着神保佑。我说来敬拜神吧，还是没来，还是没看到，太忙。每个人都忙，从中国忙，忙到加拿大还是忙，一辈子一直到忙，忙着奔棺材去。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不忙呢？就是因为我们身体不好了，甚至要濒临死亡的时候就不忙了，那时候开始就急了。急什么呀？急着跟神祷告，急着找人跟神祷告。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帮好多别的教会的祷告，没有什么消息，突然有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了，为我祷告吧。为什么呀？因为有一个类似的病友濒临死亡了，这时候着急了。都是这样，不是病倒了，不是伤残了，不是要死了，就不会来找神。当然这样，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人 和人之间或者人跟自己产生冲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所以才会有别的冲突。基督徒呢，好多人跟神的关系不亲密，经常也感觉到焦虑不安。我们教会传统就是信主的姐妹比弟兄多，到哪个教会都是这样，不分文化，不分种族，不分地区。中国是这样，加拿大是这样，洋人的教会是这样，华人教会也是这样。而现在教会里呢，单身的姐妹比单身的弟兄还是多。单身姐妹有好几种情况，有的呢寡居，有的离婚，有的分居，有的还没结婚，在等着结婚。单身姐妹担心的事情很多，不好找个配偶啊，没有配偶出了事怎么办呢？没有配偶将来老了也没个伴儿，谁照顾呀？有时候感觉情感孤独，担心年纪大了找不到老公，担心年纪大了没法生育。我回到中国去到教会里，到处是这一类的问题。不少人使用自己的聪明才能来解决问题，有些人绞尽脑汁赚钱，觉得钱能够依靠，有些人呢对儿女也是百般呵护，有些人购买各种保险，有些人想方设法结交异性朋友。那么实际真正到我们遇见事儿的时候，将来我们就知道了，金钱、儿女、保险、朋友圈这些能起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真正需要来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姐妹啊，失眠焦虑的比例远远的高于弟兄。说到底本质问题就是没有好好的学习依靠神，信心软弱。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耶稣的面前，把自己的重担交托，学习来依靠他，学习来享受属天的平安呢？人活着不平安，还因为跟大自然神的创造发生冲突。在这个世界上，人犯罪背逆神，不但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过得不平安，还把灾难带给了大自然。主耶稣早就说过，将来这个世界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从人类有史以来就这样。加拿大不太平，中国的情况就更糟了，特别是挨着一个不怕死的邻居北朝鲜。美国将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在朝鲜也不示弱呀，威胁我要跟美国动武，频繁进行核试验。一时间朝鲜半岛的局势剑拔弩张。今年9月3号，9月3号是我生日，你看这日选的，朝鲜在距离中朝边境仅几十公里的丰西里核试验基地进行了第6次的核试验。核爆炸之后，朝鲜东北部发生了6.3级地震。美国、日本、韩国都认为是由于本次核试验的缘故。这个核试验之后，多个国家都发表宣言谴责朝鲜造成了核污染。韩国原子能安全委员会说，在韩国境内检查出了放射性物质氙，推断是这一次核试验产生，因为在自然界当中不存在氙这种元素。韩国军方称，这次爆炸的当量是10万吨，相当于二战末期美军在日本长崎投放原子弹爆炸的5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者在该大学美研研究所所运营的北纬38度网站上刊出了分析结果，称核试验次日拍摄的丰西里核试验场这个卫星图像显示，这次试验过后，试验场和周边山体都出现了多处的山崩塌方。核试验之后呢，中国马上也有反应了，吉林旅游部门马上宣布说，这个靠近中国和朝鲜边境那个吉林长白山南景区要进行全面的封锁，深入的安全检查，在安全隐患没排除之前，暂时不对外开放。然后吉林省延吉市的居民由于震感过于强烈而弃家逃生避祸，好多房子不断的摇晃，东西全都掉到地上去了，老百姓一看吓坏了，以为又发生大地震了。 黑龙江省的市民也意外的上街进行游行抗议这核试验危害东三省。游行者说，朝鲜核试验离中国最近的地方36公里，对我们危害很大，所有核试验所造成的连锁反应和空气中不良的东西都吹到我们这边来了。2013年，当时朝鲜在几乎同一个地区进行第三次较小规模的核试验，那个时候中国的总理李克强就对来访的韩国总统朴槿惠说，经检查发现，因为朝鲜搞核试验，中国丹东鸭绿江的水质受到了影响。鸭绿江水被核污染之后，鸭绿江200万的市民饮水和人身健康都必然受到威胁，都必然受到很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鸭绿江的渔业必然受到影响，受污染的这种水产品呢，无论是出口还是在鸭绿江周边地区销售，都会使上百万人甚至更多的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研究表明，人类如果长期饮用放射性物质含量超标的水，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所以朝鲜这六次核试验对周边地区这些人们和自然带来了巨大的危害。罗马书8:22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人不但跟神关系有冲突，跟别人关系冲突，跟自己较劲，对大自然也破坏，然后我们破坏完大自然之后就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所以呢，我们在纪念耶稣降生的节日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平安。我们人类没有平安，到处产生冲突，世界每个地方都有冲突，只有耶稣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以赛亚书已经预言了，将来有一位和平的君王要降生，600-700年以后，这位给人带来实实在在和平的君王真的从天上降临了在人世间，就是耶稣基督。刚才读经已经读过了，当时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当政，有一次是人口统计，约瑟就带着他的太太玛利亚，两个人从拿撒勒城回到籍贯伯利恒城。玛利亚那个时候马上就要生产了，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因为回来人口统计人太多，客店都住满了，没有地方。玛利亚生了孩子，这是他头胎的孩子，受圣灵感孕生出来的孩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他用布包起来放在了马槽里头，只有马槽里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着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基督是救主，带了珍贵的礼物来到世界，其中一份礼物就是平安。这份平安每个人都需要，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换句话说，耶稣降生并不会让每个人都感到平安，实际上有些人甚至因此感觉到更加不安。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出生之前有几个东方的博士，那博士就是星象学家，这个术士、炼金士，跟着天上的星星到了耶路撒冷来寻找那位马上要出生的君王。当时统治犹太地区的是希律王，这样希律王非常不安，这新的君王诞生了，那我的统治不是受威胁了吗？耶路撒冷城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们、行政的政治领袖们也很不安，那新王出现了， 我们现在已经形成的体系啊、根基啊，我们这些权利和利益也都要受影响啊。城市里面这些老百姓也不安，为什么呢？老百姓已经很长时间不再追求神了，他们的心已经离开神了，对神已经没有这种渴慕和追求了。希律知道耶稣要降临在伯利恒，就派人把伯利恒以及周边地区所有不到两岁的男孩全都杀掉了，所以无数个家庭也都充满了痛苦和不安。所以我们看耶稣来了，不是给每一个家庭都带来了平安，很多人都不安了。耶稣也曾经对他的门徒讲过，他说，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基督徒跟我们那些热爱世界的家人，跟我们那些敬拜偶像的家人，经常要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当我们想来跟从耶稣的时候，一定要受到逼迫。当这些冲突产生的时候，我们的家人一定会感觉到不安。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平安。那么谁能得到神的平安呢？第十四节讲得很清楚，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只有神喜悦的人才能得到平安。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当中，他这么讲，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信主以前被魔鬼辖制，是魔鬼一伙的，是神的敌人，神爱他的敌人，神拯救他们的敌人，但神不喜欢他的敌人。神的爱跟世界的爱不同，神的爱意味着要舍己牺牲。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世界的爱是我要先喜欢你，我要先有感觉你这个人可爱，我才爱你。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属天的平安呢，是赐给神所喜悦的人。那么谁是神喜悦的人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神喜悦的人是那些相信他的人，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就是相信耶稣的人。换句话说，基督徒才是神所喜悦的人，基督徒才能获得属天的平安。所以我们先信耶稣，如果你还没决定信耶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受浸，我们要赶紧决定信耶稣来受浸，然后才能得到平安。那么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呢？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讲的话，信耶稣的人讲的话。刚才我们讲到了，好多单身的姐妹感觉到不安，感觉到焦虑，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尽力地活在基督里，他们跟神的关系不密切。有一本著名的属灵书籍叫《暗室之后》（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是华人的基督徒蔡素娟姐妹口述的个人见证。1953年出版以后，大受欢迎，被翻译成了50多种文字，激励了世界各地无数的基督徒。啊，这个屏幕上就是蔡素娟姐妹的照片。蔡素娟1890年出生在中国南京一个官宦家庭，16岁的时候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信主得救，接受基督， 然后他又带领全家55口人都信了耶稣。蔡淑娟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当时那个时代是非常少的新女性，精通英文、钢琴，她曾经在中国大部分的省份游历传道，后来跟着美国的宣教士，也就是她的干妈，叫玛丽·里曼，到处传福音。1912年，她跟玛丽·里曼到美国，在美国各地的基督教会和神学院讲见证、讲道。然后又到了华盛顿特区，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哈定的接见。蔡淑娟当时是踌躇满志啊，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决定要献上自己为主，大展才华。那个时候就已经决定了终身要守独身，但是很不幸，她后来患了严重的疟疾，一直都没有得到合适的诊断和治疗。疟疾后来加重了，导致双目失明，两个眼睛都看不见了。同时呢，这个耳内病变造成了机体失衡，他不能正常的行走，以后很多年都活在暗室当中，要躺在床上，什么也看不见。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前夕，他跟玛丽·里曼移居到美国的宾州，里曼的故乡生活。当时蔡淑娟59岁。1984年在那里离世归天家，享年95岁，一辈子都独身。我们觉得这多可怜呢，这老太太是不是一辈子没结婚，一直都是两眼看不见，还是残疾瘫痪在床，怎么过的这日子呀？蔡淑娟虽然身患残疾，但是呢一点都不悲观，她一直都是靠着神的应许生活。他经常引用腓立比书4章13节，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他也顺从神的教导，他说腓立比书4章12节，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蔡淑娟在暗室里成了一盏点着的明灯，他以病榻为讲台，接待了无数的络绎不绝的各界人士，其中包括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布道家之一葛培里 Billy Graham， 还有很多神学院的教授。这些人在访问过蔡淑娟之后，生命都得到了极大的飞跃，跟以前完全不同了。蔡淑娟这本《暗示》之后前序就是葛培里牧师写的，他用自己的生命向无数人做见证，虽然自己看不见，但带给了很多人光明和希望。蔡淑娟她讲过这么一段话，曾经我有三个梦想，有一间雅致的书房，可以无止境地读书写字，有一件漂亮的钢琴，不为表演，只为表达我心中涌出的诗歌，有一间精美的图书室，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想读的书。可是早年的愿望不仅没有一个实现，甚至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眼不能见，耳不能听，脚不能行。是不是上帝对我太残忍了？不，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不敢问上帝为什么叫我受这么大的苦，我只问他，你要我做什么？我相信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上帝替我做的最好的选择，比我所有的愿望更能满足我的心，在他所安排的事中我绝不失望。蔡淑娟在基督里得享平安，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成的，而是经过几十年的灵修默想，在巨大的悲痛临到之后，胜过了这种痛苦，才能够把船开到了水深之处。蔡淑娟谦卑地说，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我们在《暗示之后》这本书里面呢，看不见任何的自夸的或者是批评的字句，我们感觉就是一个娓娓道来，诚实的诉说自己生命的历程，每一句话都把人引向神的光明当中。我们已经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了属天的礼物平安，每一个基督徒都得到了， 刚才刘先弟兄说，求神带领我们出黑暗，神已经带领我们出黑暗了，已经给我们能力了，我们是光明之子。问题是我们使用不使用这份能力过光明的生活，这个取决于我们。从身份上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在天国里面生活了。那么我们已经得到了平安这份礼物，好多人拿到礼物之后就放在那儿了，在那儿接灰，从来不打开。什么东西你把它打开要用啊，神已经给你礼物就是让你用的。很多人没有平安，因为从来不使用神给的平安。一个活在基督里的人就应该来追求属天的平安，要学习来使用操练，这个才能会享受到在基督里的平安。我们如果不来这么做，不来用这个礼物的话，就经常感觉到恐惧、焦虑、担忧。谈到在基督里的平安，印度著名的宣教士孙大信说，我的心犹如大海，在表面上时有波涛和风暴，但在他的深处却有不可扰动的平静。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太多的基督徒都有同感。有一首著名的圣诗叫做 It'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灵得安宁，生命圣诗第342首，我们以前也唱过。作者是美国人郝瑞修斯派福特，这人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具有美好的灵性，经常读圣经，圣经也很熟，积极参与教会的侍奉和奉献，而且呢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圣乐家。他不仅如此，这人还非常的富有，既从事律师的工作，还投资了很多房产。我们看见的确有这样的基督徒，什么好事都跟着他，又有钱，灵性又好，家庭又和睦，又有地位，受人尊敬，的确有这样的基督徒。那么这位就是这样的。但是在1871年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情。首先他唯一的儿子因病去世了，几个月以后芝加哥着了一场大火，把他所有投资的房产都烧光了。两年以后，他送妻子和四个女儿乘船去英国度假，在大西洋上发生了撞船事件，他妻子和女儿那条船被撞沉没了，四个女儿都淹死了，就剩下他妻子自己活下来了。他马上坐了另一艘船去英国接自己的妻子。他走这个线路啊，跟他们女儿罹难的路线是一样的，每一天他都一个人在甲板上待很长时间，一个人在那儿痛苦。当船经过女儿们淹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船长把他叫到了船桥上，指着海图告诉他说，这就是那个地方。他伤心欲绝，从船桥往甲板上走，正在走呢，突然他感觉到了神的安慰，属天的能力降下来了，他心里马上就大得释放，不那么痛苦了。他感觉神在告诉他，他说，你的孩子们已经在我里面了，将来在天上要跟你重聚，你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他马上心里就得释放了，他不再感觉到那么痛苦了。然后有一首诗像潮水一般涌进了他的意念当中，就是这首我心灵得安宁。歌词这么写的，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忧伤来似浪滚，无论何环境，主已教导我说，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撒旦虽来临，撒旦虽来侵，众试炼虽来临，但有主美证在我心。基督已看清我乏住之困境，甘流血救赎我，赐安宁。回想我重罪全定在十架上，每念此忠心即欢畅，主担我重担和奇妙大恩情，赞美主，我心灵得安宁。求主快再来，使信心得亲见，云彩将卷起在主前，号筒声吹响，主再临掌权柄，愿主来，我心灵必安宁。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前几天我跟神祷告，我说12月份我的生活费还没有着落呢， 我工资怎么办呢？当然我祷告，我心里还是很平安的，我也没太着急。前天就有一位基督徒联系我了，我想给你寄一张支票，单给你一个人的，跟你确认一下地址啊，感谢神。所以我们看神应许从来不落空，有主在就是有平安，我们不需要再害怕再忧虑了。好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习信心的功课，学习来倚靠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基督耶稣，你是和平的君王，降世为人，带来了平安的礼物。在圣诞节来临前夕，让我们纪念你，也继续享受这一礼物。世界的礼物有价钱，但你的礼物是无价的，永远不过期。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你，就能得到这一礼物。只要我们愿意打开礼物，我们就会得到平安。愿主带领更多的人得到平安，享受平安，也继续将平安的福音传扬出去。圣经教导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就让我们都来学习倚靠你，寻求你的帮助，活在平安之中。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